各位同学，各位大德，大家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呢，在一起共同学习印光大师的文钞《精华录》。我前一段呢，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呢，曾经跟大家呢几次呢，共同学习印光大师呢，教导我们的念佛的方法。其中呢，我们集中讨论了这个所谓的十念法。这篇文章呢，在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出的这本《精华录》啊，这本册子上的第57页啊，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倒数第五行。那么这个十念法呢，这篇文章啊，这一段老和印光大师的开示啊，主要强调的是十念计数。那么十念计数是方法。它的目的呢，在于摄心。我们自打学习这个十念法以来呢，我在平常啊也接触了很多念佛的同修，跟我一起讨论。我最近发现呢，有点问题呢，希望跟大家一块共同讨论。那么大家觉得呢，念佛功夫不容易得力啊？都摄六根呢，这个好像力不从心。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重新学习印光大师关于念佛的技术层面的有关问题。那当然，念佛呢是智持名号啊，是摄心念法。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观相观想，我们不讨论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懂。那么智持名号念佛，老和尚呢，印光大师呢多次啊在文钞当中啊连篇累牍的反复强调了四个字，就是摄耳谛听啊。摄就是控制住啊，抓住耳朵啊，摄耳就和摄像一样，摄像叫这摄像机就抓住影子啊，叫做摄像啊，摄住影子就抓住影子。谛听呢，谛就是认真专心啊，专心致志的听，听什么呢？听自己嘴里或者心里念出的佛号的声音，叫摄耳谛听。那么，原来我们呢，也讲过，啊，这个我们在学习原来那段十念法的时候呢，也曾经听过，老和尚曾经有过这段开示，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反复的强调，所以我们呢一带而过。那么我们今天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重新温习一下印光大师关于摄耳谛听在十念法这一段开示当中的这个说法。他说无论出生或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啊，音要从耳朵入进去。默念虽不动口，然而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就在你的意地，就是你的脑子里边当中啊，仍然觉得嘴在动啊，相就是相貌相状，你还有嘴在动的那种感觉啊。然意地之中，就是脑子里头啊，思想上还觉得我的嘴在动，是我的嘴在念佛，虽然没有出声，是默念。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这就两根了，心就是一根，口就是舌根。心口念得清清楚楚啊，那么所谓心，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呢，你要想着我在念佛，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要想阿弥陀佛啊。那么口呢，就是说一定要每个字字正腔圆，不要图快，不要图多啊，阿弥陀佛啊，一定不能快，要念慢啊，念清楚啊。印光老和尚在后边我们还会学习到，字字勿令空过，千万令就是让，千万不要让它空过 什么意思？嘴念的时候，你的嘴要念得清楚，耳朵要听得清楚，心里呢要念得清楚啊。他说心口念得清清楚楚，他专门他把心口放在一起说了一个念得清清楚楚，这是两个根。他单独又把耳根提出来说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啊，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如果这样用耳朵听来摄住心，妄念呢自己就吸下去了。那么现在大家呢在这个咱们学佛同修当中啊，念佛人有，十念法用十念法的也有，但是往往呢关注于数字啊，比如说三三四啊，两个五啊，那还有这个甚至一到十直念的呀有，但是呢他们念的时候呢把数字交代得很清楚啊，数字呢说得很明白，你一停下来你说停，你说这第几声佛号啊，第八声啊，这是前面，这是第一个三，这是第二个三，这是第三个四，那他都能说清楚。但是呢他确确实实没用耳朵听佛号，没用耳朵听佛号，大家能明白吗？啊，听佛号的意思就是说你真听了吗？你听进去了吗？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念佛还在干别的呢？还在想别的吗？你不能想别的了啊，你只能听佛号。所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往往呢功夫不得力。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一到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到六，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七到十，三三四，没错，分三口气，符合印光老和尚说的十念法啊。但是是不是字字都听见了？不仅听见，是不是字字都听进去了？是不是字字都听清楚了？四十个字啊，十句嘛，一个句四个字，您真的听了吗？您真听清楚了吗？我们要追究这件事情啊。所以很多念佛同修说念了很累啊，这个妄念仍然吸不掉啊，其实你没有用耳朵听啊，你没有用耳朵听呢，我们往后学习就知道，都摄六根下手之处在于摄耳谛听啊。六根，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都摄六根的下手之处在哪儿啊？我怎么摄住六根呢？老和尚说，下手之处在于摄耳谛听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这堂课呢共同学习，就怎么叫摄耳谛听，我怎么就算听了，我怎么就是没听啊。所以老和尚呢在第57页经华录上啊，这一段开始倒数第四倒数第二行说，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啊，耳根听得清清楚，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真的用心听，您别说十句，就这四个字你认真听了，其功德就无量。因为我们从无始劫来从来就没有息过妄念。那起心论当中有一段开示，马明菩萨他老人家是这么开示教导我们的，他说啊，是故一切众生故名为觉。所以啊，一切众生我们管它叫不觉，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啊？我们说众生不叫觉呢？以无始来，因为无始以来恒有无明妄念相续啊，一直就有无明妄念，这是两个概念啊。这个祖师大德在解释这段开示的时候说，我们的心啊就像一盆水，无明啊就像风，这风一吹水啊就起波浪，这个波浪呢我们叫做识浪啊，眼识，眼见色形成眼识，耳闻声形成耳识，是吧？这个意根呢攀援万物形成意识啊，还有阿赖耶识，还有莫那识，八识。那么这个八识呢就相当于在水上起的波浪啊，无名风起吹动心水形成识浪，这个识浪就是我们说的妄念。那么这个妄念的产生是由于无名产生的，所以叫无名妄念，它是两层烦恼。妄念它讲的是烦恼障 啊，无明是所知障，那是两种障碍啊，所以我们才叫做不觉啊。那无明呢，就是对理不明白啊，妄念呢就是习气啊，无明呢就是见烦恼啊，妄念呢就是思烦恼，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又分成界内见思，形成六道，又形成又有界外万思，界外见思叫尘沙烦恼，形成四圣法界。那所以十法界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一切众生不明为觉啊，我们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众生，我们不管你叫觉悟的人，为什么呢？以无始来，因为无始以来恒有，恒就是从来没断过啊，无明妄念相续，未曾离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么我们今天设耳谛听啊，用耳朵听自己的心里的声音，嘴里的声音，就是要把这个妄念掐断啊，无始以来妄念未曾离过，我们今天就让它离开，切断它。那么切断谈何容易，无始以来你就养成习惯，从来就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你没有妄念啊，你要没有妄念，此刻没有妄念，此刻您就绝了，下一刻有妄念，您下一刻又成了众生。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呀啊，为圣妄念作狂，为狂克念作圣。什么意思？圣人啊，如果不能念善，你就是狂人，你就是个凡夫。而凡夫如果克念，能够念善，能够克制自己的念头啊，能够让自己的念头吸下来，在这一刻作圣，就在一念间。啊，所以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我看了这些同学我们在一起，包括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因为没有认真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念佛声音啊，默念心声出声，用嘴念出声音来的时候听自己嘴里的声音。所以大家一定要试啊，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每句佛号勿令空过，绝不让空过。什么叫这句佛号没有空过呢？就是这四个字你是不是用耳朵听见了，听进去了。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咱们可以交流一下，你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你肯定没听，该想什么想什么，从嘴皮子上划过，有嘴无心，讲的就是这种现象。如果你这样呢，阿弥陀佛，那这个四个字你可什么都没想啊，确确实实自己的思想在调动自己的耳朵，在听自己的佛号声，这四句就叫设耳谛听。那么你想十句四十个字你都这么听下来啊，我的体会刚开始我设耳谛听的时候啊，挺不习惯的，因为无始劫来就没有这么专心在一件事情上了，所以呢就觉得挺累的啊，听一句还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两句就挺难的了，到了三句啊，这个妄念就开始往里冲了，咱们的定力很弱，到了四句几乎就有妄念就打进来了啊，不是车钥匙吧放哪儿了啊，家里的煤气罐关了吗，哎呀我今天家里得买得上保险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进来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锻炼自己这个功夫，坚持用耳朵听自己的声音啊，那么这就是都摄六根下手之处。从哪儿下手啊？都摄六根有六个根，印光大师说从耳根摄起。啊，下面我们就接着学习下边印光大师的开示，你就可以看到印光大师对这个设耳谛听啊，这个念佛的时候设耳谛听有多么多么的强调啊。我们今天呢收集了，从网上吧，我们收集了印光大师文钞当中关于用耳朵听佛号的这些重要的开示，我们在这呢大家共同学习。那第一条呢，老和尚在这个精华录啊论生死事大这一部分第四部分呢啊，叫专仗佛力这一节当中，他有这么一段重要开示，能至心谛听啊，与不听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悬殊啊。这个 这几个字不多啊，我们学习能治心。什么叫治心呢？啊，这个治心就是我们查字典是专心的意思，诚心的意思，专心，专心谛听。那么这专心谛听就控制住两个根，一个心呢就是我们的一根，你要用你的心调动你的耳朵，我这时候可得听佛号了。我在干嘛呢？我在听佛号，你的一根当中要有这种意念啊，现在我不能干别的了，治心谛听啊，这就两个根了。谛听就用耳根来听自己的佛号，与不听而散念。我们现在多数人是处在这种状态，不听，散念，没有专注啊，所以其功德大相悬殊，差得太远了啊。悬就是大的意思，殊呢就是不一样啊，大相悬殊啊，差得太远。那这个相呢就是相互。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叫治心谛听，第二种方法呢叫不听而散念，这俩相互一比啊，太大的悬殊了，叫大相悬殊啊。所以这是一段开始告诉我们一定要谛听啊。那么第二段开始呢，老和尚呢在这个迦言录序编当中的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开示，第三部分论是修持方法，假是念佛方法这一篇，我给大家呢攻读一遍啊。所言心口，所言心口耳，悉令清除者，即度摄六根之法则也。括弧心即一根，口即舌根，心口念而耳听，眼鼻绝不至向外持求，身亦不至居傲放肆，令人念佛，今人念佛多多都是不肯认真，故无效耳啊。我们慢慢跟咱们一个句一句来学。所言心口耳心令清楚者，我们所谓的啊，心口耳，心就是全，全使他清楚。这件事儿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者就什么意思呢？即就是都摄六根之法则也，就是我们都摄六根的法则。你看，心、口、耳六根当中摄住三根，啊，你都摄六根，先从这三根摄起，啊，那括弧心呢就是一根，口呢就是舌根，是吧？那么心、口、念。而耳听，心口念，而耳听，眼鼻绝不至向外持求，你的眼睛跟你的鼻子绝不会向外攀援它的沉静。眼见色，鼻嗅香啊，色跟香这两个沉啊，你绝不会攀援。你不信咱们大家试试，阿弥陀佛，你眼睛绝不会看地板，它是什么颜色？它是木头的地板啊，它是还是水泥做的地板啊？啊，眼向下垂，如佛像啊。那么印光大师说，你念佛的时候眼睛往下垂，那么这个时候你用耳朵听你的佛号的时候，你不信你试试，你的眼睛绝没有关注这个地板，尽管你眼睛看着这个地板，看而视而不见啊。那阿弥陀佛，那鼻子呢也不会闻到别的香气啊。这点很难，因为我在念佛的时候经常有楼底下炒菜啊，或者是点香啊，因为我们念佛的时候都会烧香。什么时候你摄耳谛听功夫成熟的时候，你念佛的时候上的这炷香突然呢你觉得没闻到有香味儿，你看地板突然没觉得地板存在，摄住了。而摄住这个眼根跟鼻根要从耳根摄起啊，都摄六根下手之处，我从哪儿下手啊？啊，我从马来西亚来香港，我第一步怎么走啊？你得先得办签证，第二步你去机场，第三步你才能来香港啊。下手之处就从哪儿开始下手啊。所以那么心口念而耳听，眼鼻绝不至向，绝不至于，绝不会导致向外驰求，驰就奔驰 奔跑啊，又看看听听见见眼见色吧，一会儿呢鼻子闻香味吧，不会了。身，你的身身根啊，意也，这个意是也，不至居傲放肆，你绝对不会，你不信你拿耳朵听你佛号说，你绝对不会四仰八叉的，还特别奇怪啊，你绝对不会翘着二郎腿啊，你绝对不会这个弟子规上勿积聚勿薄矣啊，你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居傲放肆。那其实这个放肆呢，说实话印光大师在他的文钞当中讲，这是古代的唱戏的词啊，你这个小子太放肆。其实放肆是文言，是比较礼貌的话，真正的他的意思呢就是放屁的意思啊。古人呢他是比较文雅，他不说放屁，他叫泄下气啊。所以我们京剧当中的说放肆，实际上说你是你在放屁，你在胡说八道啊。他把这个屁字呢改成四字，叫放肆啊。那么我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啊多次提到这个放肆怎么解释啊，它是戏中的语言啊，在古来祖师大德经常说泄下气啊，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平常的放屁。那么因为很多人没有学过古文呢，他对放肆对泄下气他看不懂，最后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干脆就说不能放屁啊。那么身体呢居傲是你的姿态，那放屁呢是你身体排出来的气，这都属于身根不净，这都属于身根没有摄住。那么如果你摄耳谛听，你绝对不会出现这两种现象。第一就是姿态上放肆，那在姿态上居傲啊，这个身体呢就是这个就出现这个放屁现象，知道吗？那么这是几个根了，心口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这三根啊，眼鼻绝不会向外持球，五根，身体呢不会居傲也不会放屁，那么你六根都摄住了。那么经念佛人，那是老和尚是1940年代往生西方，那个时候70年前念佛人多多都是不肯认真，多多在今天讲说大多数都是不肯认真，我想认真啊，我真想认真念佛，不知道认真从哪下手啊，所以故无效耳，所以啊没有效果啊。大家知道老和尚这个我们今天总结的这个大概有30多条摄耳谛听，这个绝不是啊，绝不是一个小事儿啊。我们说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佛曾经多次宣讲，为什么重要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几十次的强调摄耳谛听，这个问题绝不是个小问题啊，否则他不会说这么多遍。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忽视摄耳谛听，我自己念佛的实践得益良多啊，就是用耳朵来听自己的佛号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心口念而耳听啊，眼鼻绝不至向外持求啊，身意不至居傲放肆，今念佛人多多都是不肯认真，故无效耳，所以没有效果啊。这是第13代祖师净土宗印光大师，离我们不远啊，他老人家的开示，我们要做到我们净空师父上人说的老实听话真干。你老实不老实，老实你就按照他的方法做啊，听话不听话，听话他说怎么着你就怎么着，真干你真用耳朵听啊，怎么说呢啊，功德大相悬殊啊。那么那我们怎么能把这么大的功德丢掉呢？这么好的效果从身边擦过呢，绝对不行啊。然后我们再往下学啊，看看老和尚在另外一篇开示当中又反复强调摄耳谛听啊。这篇重要的开示我们收集在印光法师迦言录续编第三部分是修持方法甲是念佛方法同一段啊。我们看看如以持名，那你已经采用了持名念佛的方法，汝就是你已经采用了持名念佛的方法，而心不归一，但是呢心没有归一，散乱 对吧？那么以业障深故，什么原因呢？业障太深了。什么叫业障呢？我什么业障导致我心不能皈依呢？就是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边说的这句话啊，这个业呢，就是你做事儿，做事儿呢啊产生的结果叫业。那我什么事儿我产生了业障呢？这个业就形成了障。那我什么事情产生了这个业呢？叫事业，对不对？啊，事是正在干这件事情，业呢就是它的结果。那么这个业是什么业呢？首先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形成了一个什么业？你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切众生不明为觉啊，所有众生包括我们，一切众生包括蚊蝇蚂蚁，包括石头，有情无情都叫众生，一切众生不明为觉。那石头不明为觉是怎么讲？你看江本胜博士做的水试验，那水是众生啊，他觉吗？他不觉，但是他又受想行识。那你给他说谢谢，你看他出现一个好图案；你说我讨厌你，他出现一个坏图案。你看他有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他有色身，水嘛是物质，受想行识他有感受，所以水也是众生。那么水这个众生，咱们可以说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这当中包括山河大地啊，包括云彩，包括水，包括花草啊，动物植物矿物全包括。我们觉得石头好像没有感受，那是因为你的妄念把众生分成有情众生跟无情众生，说到底众生都是众生，没有差别啊。那么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我们看看往下说，不明为觉造了什么，是做了什么事情呢？以无始来，因为无始以来恒有无明妄念相续，你做了这件事，未曾离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件事，你干了这件事，干完了以后它就形成业啊。这个业一旦形成它就会障碍，就和你抽烟是件事，那烟瘾呢就是业，那么这个烟瘾就形成障碍，你老得抽，你不抽你就难受啊。所以我们在这看说，以业障深故，这个业啊，就是因为有无明妄念相续未曾离故，这个业这个事造成了我们今天的障碍。什么呢？什么障碍啊？心不皈依，这是障。那么以业障深故，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的心不能皈依。你看闹来闹去有无明妄念啊，这件事儿你造成了障碍，造成了障碍，所以心不皈依，所以你持名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业障消掉啊。业障消掉之后的结果，心自皈依，心一皈依了不得，你就证得真如了，因为真如是一，对吧？那么念时，他老人家继续开始念时，要心存敬畏，心存敬畏，这是态度，你要恭敬，要畏惧。恭敬呢是积极的啊，敬佛嘛。畏惧呢是你要知道，你如果想坏事，如果你心存不善的念头，你要害怕。那么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佛是什么人呢？彻正彻底的正得了我们心性的人。所以我们坐在这儿面对佛天，敢不敬乎？敢不畏乎？你能不敬吗？你能不畏吗？哎，我所以暗示屋漏之中啊，你必须心怀敬畏。你我觉得没人看我呀，我觉得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呀，因为你没有彻底正得心性。佛是彻底正得心性，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知道你在干什么啊。印光大师说，不要说佛了啊，鬼神都能，他除了漏尽通啊，他没正得，那五通他都报得了。鬼有五通啊，有他心通，有宿命通，除了漏尽通没有之外，所以你想什么鬼神都知道啊，天人都知道。敢不敬乎？敢不畏乎？你能够不恭敬不畏惧吗？那么六道众生当中的 鬼、神、天人他们都能证得，更何况佛菩萨呢？啊，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一定要心存敬畏，啊，要知道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举心动念，我们动作云为，啊，我们所作所说，云就是说，为就是做，没有不知道的，啊，所以心要存敬畏，啊，敬畏啊，啊，你上卫生间也可以念佛，对不对？但是你不能散乱。你不能想那高兴的事儿，啊，你吃饭你也不能想那高兴的事儿。你念佛就要心怀敬畏，我在念佛，啊，他知道我在念他，啊，我念佛最得最大的利益，啊，我要把我的业报身换成金刚不坏身，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得指望他了，啊，这个世界我谁都指望不上，啊，就这句佛号能救我。你自己得这么大利益，你能不敬不畏吗？啊，所以念时要心存敬畏，念起于心，不能起于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从嘴出来的。阿弥陀佛啊，我们在过去学习当中讲啊，比如说我们见的妈妈，妈妈，你这个念头绝对从心里起，因为你念妈妈的时候，你叫妈妈名字的时候，你是心里在想她。你要这样，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心里没妈妈。啊，你这叫什么呢？念起于嘴，没起于心，啊，所以一定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敬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念要想生西方，念念求他老人家接我们，啊，我们那佛跟阿难有一段对话。啊，佛以手粘土，问阿难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然后阿难说：“大地土多。”然后释迦牟尼佛说：“我失人身而堕而得人身者，失人身能得人而复得人身者，如我手捻之土；堕三土者，如大地之土。”就是我们失去这个人身呐、啊，你要想再得到人身，就像那个地球这么多土。释迦牟尼佛手捻那么一点土，这个机会这么小，而堕三途的机会像大地的土这么多。各位同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印光大师会骗人吗？释迦牟尼佛会骗人吗？不会呀、啊、我们还不警觉吗？还不敬畏吗？没多少时间了，你像我都57了56了，纵活30年87，人哪有不死的呀？死了就去三途啊，百千万劫难出来。即便从地狱出来，你还得投到畜生，还得当恶鬼，然后才能到人。到了人，还不一定能碰到佛法。你可能生到了外国，没有汉语，太难太难了。一定要珍惜了，不多了时间。啊，所以我们师父在大经解当中跟我们讲争分夺秒啊，什么叫敬畏？争分夺秒，绝不让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不让自己的这个思想这个妄念再继续下去了啊。二六时中除了一句佛号没别的啊。印光大师说虚名洞彻，除一句佛号之外没有任何的念头。虚名洞彻，虚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洞彻，洞彻就是我这颗念佛的心在观察周围六尘境界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不洞察，没有一个不彻底洞察，叫洞彻啊。虚名叫做根本智，洞彻叫做后得智啊，这四个字就证得这两智啊，虚名洞彻。那么我们再接着学习啊。那么念起于心，不是起于嘴，声出于口，从嘴出来啊，这个路径都给我们描述的没法再清楚了。念起于心，声出于嘴，出于口，音入于耳，音要进到耳朵里边，这个闭环就形成了，从心起，从口出，从耳进，封闭住了。为什么要绕佛呀？也是封闭啊，一圈一圈的。 你不封闭你就心驰外境，哦，这今天走天安门了，哦，这走到西单了，我没有啊，从东向南，从南向北向西，从西向北，就这一圈，您别琢磨别的，绕佛。那你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你也没别的，每一句佛号都是三个地方，心口耳，心口耳，心口耳啊。那么这个音入于耳，要使句句听清楚，句句都要听清楚啊。那老和尚在后边的开始说，字字句句都要听清楚，那不是这一句能听清楚啊，这一句构成的四个字都要听清楚，听不清楚就不念下一个字，我的体会啊。那想别的了啊，公司的业务，家里的事情啊，身体有点渴啊，这个门外有点动静，没做好准备听咪，就不念咪，把心拉回来。什么时候耳朵做好准备能够听咪了啊，就像咱们照相，一二三，茄子再照。那除此之外不能摁快门啊，除此之外这个咪不能说出来啊，这次负责任，听清楚了，咪呢乱了，等会儿我调整好咪啊，你又乱了，又来了这妄念，那么陀做好准备再说陀，到陀了又乱了，再调整过来，再拉回来，再停下，沉住气，老老实实把佛字念出来，佛。各位同修，我的体会要这么念佛，刚开始真的是很累，因为咱们一直就有妄念，妄念的冲击力量很大啊，真是四个字啊，今天那个云南的朱总跟我说，四个字都避免不了妄念，真是那样啊，夹在当中啊，念阿字的时候甚至都有妄念，正在念的过程当中都有妄念，那么我们就要用这种笨办法啊，没做好准备不说下一次啊，做好准备咪，做好准备陀，做好准备佛，能如是念，久而久之自成片段，就是功夫成片，关键是你肯不肯啊，这是老实念佛呀。这一点印光大师说，念佛之法偷不得巧啊，你不能找窍门啊，没有捷径可走，就得这么念，因为你就是这么产生的妄念，你不这么念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要使句句听清楚啊，从朝至暮无用心事，如果没有用心的事儿啊，这个是今天就没有什么事要用心了啊，就安排停当了，晚上十点半了，孩子也睡了啊，公司业务也办完了，自己也洗完澡了，换上睡衣了，躺在床上了，无用心事儿，没有用心的事情了，怎么办呢？则常念。那这个无用心的时间，不需要用心的时间有多长你就念多长啊，则常念，常就是不间断，那么小大声小声心中默念，三种方法，大声小声心中默念都要听。那咱们说除了大声小声心中默念，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时候不用耳朵听吗？都要听啊，以心一起念，因为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就是因为心一旦起念便有声相，就会出现声的样子。你看我们说师父上人，我们心里没念出声来，说师父上人，心里这么想，他就以心里的想法全是靠文字构成的啊，师父上人这四个字你心里一起念，好，这是师父，那他是靠文字构成的，就有声的样子，你虽然没念出声，声相已有，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耳朵听自己的心声，那么自己之耳听自己心里之声，自己的耳朵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乃即明了事，啊，这是非常清楚啊的事情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大声小声默念，你多用耳朵听声音，养成这个习惯真的是很累，因为不习惯嘛，我们从来没有这么专注的用耳朵听一个东西。但是特别可喜的是，你一定要坚持，坚持久而久之妄念就熄掉了，就养成习惯了啊。到哪儿去说师父上人下楼了，咱们在门口等着，也可能不够念十句的，可能三句师父就下楼了，三句咱们就十二个字，十二个字咱们就听清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下来了啊，无用心事的时间结束了，有用心的时候了，佛号放下，那好好跟师父交流，听师父老人家开示，对吧？那师父在讲经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翻书啊，说这个或者在中间有些间断啊，老人家喝点水啊，拿个毛巾啊擦擦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啊，各位同修啊，大家下午好，马上把这佛号放下，听老和尚的。听老和尚怎么听啊？要用耳朵听老和尚念讲经，我们后边会学习。印光大师说，念佛、念咒、念经，都要用耳朵听。念经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念心经啊，念佛说阿弥陀经，你用耳朵听你自己的心嘴里的声音了吗？你不信你念一遍试试，你就知道有多不容易。你真正能做到佛说阿弥陀经这部经20分钟念完，你真的拿耳朵听到每一个字，佛说阿弥陀经当中每一个字，那你会非常非常喜悦。我这20分钟没有妄念，我每个字我的耳朵都听见并且听清楚了。你嘴不念清楚，你耳朵会埋怨你的嘴的，你怎么能吞音呢？佛说阿弥陀经，你这肯定不干耳朵啊。什么叫佛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你这卷舌可不行，佛说阿弥陀经，你不信你这么念着试试，你甭多了，那你一天念一遍这20分钟，其功德不可思议。念经也要用耳朵听，设耳谛听，念经下手之处，念经也是修清净心啊，也是督摄六根得念，从哪儿督摄呀？从耳朵，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耳根最利啊！你切这块牛肉，你用什么呀？你得用刀啊！你用锤子切能行吗？对不对？你用石头砸能行吗？耳根最利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耳朵好用啊！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跟我们有缘啊？因为他对声音敏感，他因地当中就是念佛成佛，他到果地当中他也是靠寻声救苦，他是根据声音来救苦的，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这个地方鼻子呢？鼻子不行。那有没有世界鼻子？有。那可能释迦牟尼佛到那儿去就给你们做饭了啊，宫保鸡丁一闻，哦，金刚经懂了。那给你吃个榴莲水果，觉悟了，见思烦恼，这见烦恼放下了。那鼻根最利，我们是耳根最利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观想和观相呢？因为我们这个不行，这个根不利，我们的耳根最利，所以要智持名号啊。所以大家要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我们说的刚才印光大师在那个迦言录续编当中的关于用耳朵听的一段开始啊。那么我们再往下来啊，这个还是在迦言录里边的一段重要开始啊。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就是我们呢，从无始来在六道中无业不造，就没有不造的业，您甭琢磨了，有业就有业障啊。若无心修行，如果你没有心思，你没有发这个心要修行， 反不觉得有此种稀奇古怪之恶念。那这要结合上下文，肯定这位居士来信以后啊，他说我怎么念佛的时候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这些妄念啊？我原来没念佛的时候，我没觉得我要打我妈妈，我也没觉得我要踹我爸爸，我怎么这一念佛，我怎么这个人也恨，那个人我也不饶呢？那是稀奇古怪啊。当然咱们就不必追究它是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概念了啊。这个妄念，就是印光大师说，你没有心修行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有这种妄念啊？反不觉得有此种稀奇古怪之恶念。若发心修行，如果你真想修行了，则此种念头更加多些，就开始多了起来。那括弧啊，此系真妄相形而显，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系就是这是啊，真和妄相比较而存在了。原来你没有真的时候，妄你也看不出来；你没有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右；你没有上的下，你没有上的时候下，你也不明白是什么。你没有白天，你也不知道晚上怎么回事。现在一有了真了，念佛这真了，马上把这妄就显出来了。非从前无有，并不是以前没有，但不显而，只是没有显现出来。啊，所以可能这个居士啊，给老和尚写信的时候有点抱怨，说你看我这一念佛了，怎么好的乱七八糟，跟那恶念全出来了。我这不念佛的时候，我觉得我没什么，我挺清净的。啊，我们在北京碰到一些居士也这么说，不念佛的时候我觉得我心特清净，我已经进入到三昧状态了，我怎么一念佛反而不行了、就是这个原因，你没有真就没有妄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当中说呀，我们这个世界一切的染法跟净法啊，都是相待而立，都是相对而出现的。你比如说你有贪，那你就有不贪，对不对？不贪是净法呀，贪是染法啊。你有嗔你就有慈悲，那你看就有不嗔啊。所以我们这世间所有的法一出，要不然就不出，要出就成对，有染就有净啊。所以既然净法依靠染法，那净法就没有自体，它没自性，它是依靠染法存在的。难道说你有独立于染法之外的净法吗？所以没有体，所以法是空的，所以你不能执着啊。那法是空的，什么东西产生法了呢？心这个心起则种种法起，心灭则种种法灭，是因为你起心动念了，你看到这些法。那佛证得佛果之后，他也有佛法呀，净法啊，四摄六度啊。那这个净法是怎么着呢？虚妄的啊，是无漏的种种幻用。那我们今天呢，是无明的种种幻用，无漏无明相对而出啊。无明呢，是漏法，叫染法；无明无漏呢是净法。没有无漏就没有无明，没有无明也就没有无漏。那要这样的话，那一切法皆是不可说相。你说真有无漏吗？不能说了，啊？你说无漏是色法吗？不是，因为它没有自体啊，它哪是色呀？根本就没它，你能用色来形容它吗？你能说是心法吗？不行。你说它是有吗？不对。你说它是无吗？也不对。你就不能给它一个名字。所以一切法皆是不可说相。不可说，而佛说那么多法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度我们，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话。因为不说出来话你不觉悟啊，所以以指指月，用手指指这个月亮，你见到月亮，指呢就舍掉了啊。所以我们说啊，这是扯远了。所以我们说若发心修行，则此种念头更加多些啊。所以我们讲了染法净法成对出现，所以净法不能执着啊，染法当更不能执着。但是净法有个好的地方，它顺真如，它跟真如相吻合。那真如本来没有净这个概念，是我们因为有了染的概念，我们形成了净的概念。我们用这个净的概念来形容这个真如，这个真如说我真冤，我原来没有净，是你硬加给我一个净。但是对不起，这个净顺真如，但是你通过净法一旦发现了真如，这个净法就没必要存在了。一旦你看到了月亮，手指就没必要了。所以法上应舍，更何况非法，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屋子本来没有转和不转，是因为您喝了酒了，您发现这屋子转起来了， 然后你发现这个相对于这个转的屋子呢，最后你一醒过来久了，你发现这屋子没转。我告诉你，没转是真的，跟原来的屋子状态完全吻合。但是那个屋子没有你说的不转，你这个不转是净法，是这个无所谓转和不转的房子的幻象。你看净法也是幻象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所以呢我们有妄念，我们用佛一念佛，妄念就显出来了，它是成对出现的啊。那么此时当想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要想阿弥陀佛在我面前，我们要想阿弥陀佛在我面前啊，不敢有一杂念妄想，不敢有一个杂念妄想啊，至诚恳切念佛圣号啊，至诚恳切念佛行，或小声念或默念，必须，你看我们注意听哈，必须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这八个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这叫负责任呐、啊！对谁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呐、啊！你为什么要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因为你要去西方，你别糊弄自己啊！那你念佛的时候，你不没有做到字字句句听得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那你是不自爱啊！你马上就要去三途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可以不认真的。不清清楚楚，都没有做到字字句句清清楚楚，你能说你是自爱吗？啊，你这么不自爱的人，你能爱别人吗？所以不老是念佛，就是没有慈悲心，就是没有爱心。你可别把这事儿小看了，就是违背了佛的教戒、戒律啊，啊戒定慧啊，对不对？你念佛救自己。你自己都不救自己，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说我爱爸爸妈妈啊，我爱众生，我爱蚊蝇蚂蚁，我爱山林大地，你不是骗人吗？啊，所以我们念佛字字句句清清楚楚是一种自爱的表现，是一种自立的表现，只有自立了你才能理他啊，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高血压治好了，别人的高血压你就会治了，所以自己治好自己的高血压叫做自立，正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本事，你才能治好得高血压病人的高血压，否则的话你自己的高血压治不好，你出去给别人治高血压，那能治得好吗？所以治不好啊！所以必须我们老实念佛是慈悲的表现，是首先对自己慈悲，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不去西方你度得了吗？你四弘誓愿就落空了，对吧？你佛说了，你这边人身一失，你就跑地狱去了。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给人佛菩萨添麻烦度您呢，您还能度别人吗？啊，所以这句佛号确确实实体现出苦集灭道啊，四弘誓愿，止观双行，就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包括在这个字字句句听得清清楚楚这八个字上。啊，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和念佛的从始至终的指导方法啊，这是一条戒律，要持这个戒啊。那么口里念得清清楚楚，你看他先说啊，必须字字句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这是两个根了，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啊，能如此常念，则一切杂念自然消灭矣。各位同修，我们认真读印光老和尚这句话，如此能如此常念就不间断，则一切杂念啊，这不是说只解决一部分杂念，一切杂念自然消灭矣，自自然然就没了，就消灭掉了啊，所以不能忽视用耳朵听啊，不能忽视字字句句清清楚楚落实在三个根上。老和尚说弟子规、十三业、太上感应篇三个根，我们念佛也有三个根呢， 第一，心里念得清清楚楚；第二，嘴里念得、口里念得清清楚楚；第三，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没这三个根，你不行啊！而这三个根当中，下手之处又在设耳谛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你看老和尚这又讲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啊，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啊。他老人家，我们看他的《净化录》当中，是吧？我们看到很多祖师大德，就是在这个印光大师以后的这些大德们啊，包括弘一法师啊，包括我们的老和尚，对印光大师的这种评价，他很少说废话，他没有，他很少对一件事肯定啊，他很少对一本经肯定，对人肯，对经肯，他是特别慎重的。而老和尚这么谨慎的一个人，关于设耳谛听这么连篇累牍的说，肯定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要听话啊，听老和尚的话。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看老和尚下一段的开示，这就是很更重要了啊！他说：“念经、念佛、念往生咒。”因为老和尚一辈子受持往生咒啊，他念往生咒。那么他说三件事，念经，我们大家念经吧，念佛，我们净土修净土能不念佛吗啊，念往生咒，那有些同学念大悲咒，这都没关系啊。那么都要心口念得清楚，他又把这两根放在一起，然后呢耳朵听得清楚，您又来了是吧？不时有一切念头，不让一切念头产生存在，有就是存在啊。那么他说，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开示啊。我们念佛设耳谛听，我原来还没敢跟大家说我的经验，说念经的时候你能不能设耳谛听啊？设耳谛听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找到了，印光大师说，念经、念佛、念往生咒。都要心口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不时有一切念头啊。这篇开始在啊《迦言录续编》第九部分论在家善信这一部分啊，你看看，所以我们大家念经的时候得用耳朵听啊，听自己的经啊啊。那印光大师在这个文钞当中经常说，你念经的时候，这个声音你就要把它想成是佛的声音，如念佛天啊，就面对着佛，这个声音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你的声音。咱们说白了，理上清楚了，声音也是真如，没有真如产生不了声音的作用。那既然是真如，你能说它不是阿弥陀佛吗？它法界藏身的，所有一法全是阿弥陀佛，那声音这一法能不是阿弥陀佛吗？既然声音是阿弥陀佛，所以你是心作佛呀，是心是佛，所以你做出阿弥陀佛来了。你做出阿弥陀佛，你不恭敬你自己做的这个阿弥陀佛，你像话吗？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在这说啊，这个一定要怀有敬畏心对这句佛号，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佛号要有敬畏心。哎呀，为什么呀？因为佛号是一法，六尘境界法法真如，生就是六尘的生尘，这个生尘没有真如绝对不出来，这是真如的作用啊，真如有体有相有用，那么这个声音就是真如在起作用，那么这个真如作用它本身完全具备了真如的全体，不比阿弥陀佛少，也不比阿弥陀佛多，不增不减，所以它就是阿弥陀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这句佛号才要恭敬，才要敬畏。那这个比呢，也是一法，这也是全体真如做的，所以一个微尘当中有华藏世界，这个微尘是真如做的。既然真如做华藏世界，那么真如就会随着这个真如，这个微尘是真如做的，这真如就把华藏世界带到微尘里边来，这叫世世无碍法界。那是念佛佛号，这声音佛号也是一个事儿。 他跟华藏世界有妨碍吗？没有妨碍啊。这个声音当中就是有华藏世界，就有西方极乐世界在里面。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不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一个微尘的功德可思议吗？一片树叶的功德可思议吗？都不可思议耳，亦复如是。所以老和尚跟我们说，对谁都要恭敬，因为谁都是真如的全体。这既是真如全体，它就是佛。这有坚强的理论基础在指导我们，所以我们在对一切人事物恭敬的时候，不是茫然的，是非常主动的。它就是真如的全体，法法真如嘛，一切法不异真如，一切法由真如而生。既然生真如变成我们的生灭之法，我们眼前看到这些法的时候，它是真如全体变成了这个生灭，一点都没落，不是真如的三分之一变成了霍浩林，真如的三分之一变成了云南的朱总，没，全部的真如都在霍浩林，全部的真如都变成了朱总，一个不少，一个不多，所以究竟平等。您是一吨的金子，我也是一吨的金子，那我和朱总加起来是应该两吨的金子吧，还是一吨，叫不可思议。既然不可思议，就别琢磨了，到了西方为正方知，你就正得了。哦，这一个微尘也是全体真如，它这么小，那个须弥山它也是全体真如，那这个微尘加这个须弥山是不是就有两个全体真如呢？还是一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家大家在一体上，从每个人又具备全体真如来讲，我们大家又不是一样，你有全体真如，我有全体真如，大家仔细体会这个境界，我们都在一吨真如里边，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又各自具备一尊真如，一尊的真如，加在一起还是一尊，分开了还是各还是一尊，还是这么一种境界。那就说我们就是一尊真如，在一个真如体上不就完？不，真如是非一非异。你说那就一个真如，就不是就一了吗？非一，那就不一样了呗。你有真如，我有真如，非一非一。它既不是一个真如，又不是一个真如，是吧？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真如的特性，我们是这么产生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对这句佛号要恭敬要敬畏，道理在此地啊，千万千万不能懈怠，千万千万要怀有敬畏之心。那佛号都是真如全体，都是阿弥陀佛，更何况母亲，更何况父亲呢？那当然都是，就是我们中国说无不敬嘛，《礼记》师父说，那无不敬，没有不敬的啊，背后有大道理啊。我觉得写《礼记》这个人肯定见性了，不是一般人呢，一般人说不出这话来呀。所以我们不能轻视老祖宗啊，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呢、啊。我们今天对这些人不恭敬，拿他们的经书不当回事儿，啊，从嘴皮子上划过，从耳根上划过，从脑子里划过，把自己一生给耽误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念经、念佛、念往生咒，啊，都要心口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不时有一切念头。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得到根据了，念经的时候要用耳朵听自己的声音。那师父上人讲经的时候呢，听经呢他没说，亦复如是啊。我昨天跟师父在一起，我听师父讲经，哎，我就认真啊，啊，我就用耳朵听啊，啊，你心里要不落思量。印光大师说，念经的时候，于文于意不落思量，就是文，就是这个文字当什么讲啊？哎呦，这怎么有个单立人啊？这怎么有个走字？叫文，是吧？是不是？哎，这文字的结构啊，这叫文。还有呢，意思，这当什么？这什么意思啊？这吃饭的意思吗？还是喘气的意思？你别琢磨，于文于意不落思量。不要落下，停下来攀援他，琢磨他，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于文于义不落思量，立根之人就能证 十相法正二空理，那就是理一心不乱，顿根之人也可消业障。那么老和尚说，念经的时候是这样，听经呢也这样听。你要是师父是一天讲四个小时，你都用耳朵每个字都没丢掉的听，而在听的过程当中不要琢磨它什么意思，久而久之您就开悟了。所以跟着师父听经的时候老点头是不对的，那是你的意思，摇头甚至还有掉眼泪的，这都是起心动念啊！一定不能有这种现象，余闻余意不落思量，思量都不能落，你何从何流眼泪啊？你根据什么你点头，那是你的意思，你错解如来真实意，如来没有意思。听经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开悟，你清净心一有，你那个时候跟师父讲的经相契，那叫什么呢？叫做我们佛门当中叫体相应，是不是真如体和真如体相应了？否则的话它是真如体，你是妄心，妄跟真永远相应不了，那是你的意思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当中说，我们跟真如有两种方式的沟通，一种叫做体相应，你是无分别心，他也是无分别心，体相应了啊，体和体见面了。再一个呢，未相应，那真如体出现的这个师父讲经整个这一个过程，它是真如体的作用，产生真如用，但是你是妄心听，未相应，未相应你就是用妄念心在听真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在听经的时候余闻余意不落思量，用耳朵听师父讲经啊，什么都不要琢磨，听懂了就听懂。师父在讲经的时候经常说如何听经啊，多次开示，当时咱不理解，你不要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此一句什么意，下一句什么意啊，不要琢磨，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往下听，久而久之啊，就有那天开怀一笑之日，突然有一天你开怀一笑，哎呀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无所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既然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念佛念经听老和尚讲经，我们都要摄耳谛听，都摄六根。你想我们这个力量可不得了啊，是吧？一天两个小时念佛，四个小时听经，再来一个小时念经，这甭多了，这就八个小时了，这就七个钟头了，对吧？那你除了吃饭睡觉再干点家务活，那你这个能不去西方吗？那肯定得去啊，那清净心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听经念经念佛都要摄耳谛听啊，都要摄耳谛听啊。希望我们的接着再往下学习啊。你看我们已经念了好几段了啊，印光大师的开示是吧，关于摄耳谛听，耳朵听得清清楚楚。那再往下呢，那印光大师呢这一段还是在迦烟录里头啊，还是在迦烟录。一会儿我们再学这个印光大师的文钞精华录，我们先把迦烟录学习啊。大家可能手上有这张纸往后翻啊，在第三页上的下边第五条啊。那么咳咳啊，这一段呢，第五条呢，我们从这儿开始学，前面那一段呢，这个我们就先不学了，因为他是说有人念佛的念字旁边加了个口字，他说这个不对啊，然后再说呢观想观相也不好，也不能用。那么这段啊，持名念佛加以摄耳谛听最为稳当啊。他这个话才有意思，有些人观想，有些人观相，不稳当什么意思？容易出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经常说容易着魔啊。所以我有很多同学说，我念佛的时候我想佛像啊，我想阿弥陀佛的像，我观想他啊，我想他在莲花上啊，就说这个，那这段开示就对他们说的，你别采用这种方法啊，不稳当，容易走偏，容易走邪。那么只有智持名号摄耳谛听啊，这个方法最稳当啊。 那么，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持名念佛啊，这是嘴巴，加以再加上摄耳谛听，最为稳当，就安全稳当啊，不出问题啊。啊，你看这老和尚在这又提出摄耳谛听，是吧？再往下学，是吧？念佛之要啊，下边那一段啊，这个我们看念佛之要，就念佛最重要的关键，这个要就是关键，念佛的关键，念佛之要在于都摄六根。念佛的关键在于都摄六根。当念佛时，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摄耳谛听即是摄六根之下手处。那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吧。啊，念佛时，当念佛时，摄耳谛听，当你念佛的时候，用耳朵来听自己的佛号，认真听，就是即就是就，即是就是很肯定啊，摄六根之下手处，都摄六根的下手的地方啊，能至心谛听啊，刚才我们第一段学过了，能至心谛听与不听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悬殊。能够专心致志的听与不听而散念，有嘴无心的念，其功德大相悬殊。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皆可用。这就没有什么说的了，三根普位啊，上中下根人啊，此法无论上中下根人皆可用，很肯定啊。你别说我聪明，你也别说我笨，你也别说我记性不好，你也别说我精力不旺盛，你也别说我杂念多，上中下根人皆可用啊，皆可得益。用得不到利益能行吗？用没好处能行吗？我可以用，对吧？维生素 C 我可以吃，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皆可得益啊，得到利益啊，有利无弊，只有利而没有弊端，没有弊害，没有缺点，没有麻烦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宜就是应该，令就是让，应该让一切人皆依此修，都要按照这个方法来修。印光大师说的，诸位同学，我们听不听话？他老人家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太死了？是不是说的太绝对了？啊，一命一切人皆依此修，我一定要这么修吗？我一定要用耳朵听吗？我不用耳朵听行不行啊？老和尚说，如果有例外，他在这儿绝不会说一切人皆依此修。这是一切跟劫是一个意思，都按照这种方法修，是吧？能看到老人家对这件事情多么多么的强调和重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话啊，皆依此修，一切人千万千万要知道，我是在一切人当中的一份子，我就在这一切人当中，他说的就是说我，就说给我听，我就要用这种方法来念佛。你得度了啊！我们一会儿再往下学，你就知道这样摄耳谛听所带来的这个效果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再往下学，啊，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学《精华录》。啊，最后啊，这我们这资料当中最后这两段我们先学啊，一会儿我们再把上面那个再学了。念佛欲得一心啊，你念佛你想得一心，必须发真实心啊，必须发真实心。那么什么叫真实心？真心念佛。什么叫妄心 那真的对妄相对来讲，什么叫真实心？真实心好像说起来很玄啊，对吧？老和尚下边说了，什么叫念佛的真实心呢？这真实心以我们理解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你的菩提心发了？老和尚下边说，为了生死，这叫菩提心。我干嘛念佛？我是要解决生死，我是要把生死问题解决。那么你不为了生死，你念佛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念佛？有些人不为了生死他也念佛。那老和尚在文钞当中说，为得世间果报，为得来生做天人，当大和尚，受这个巨大智慧啊，所有的总持全都懂，全都掌握，弘法利生，这就不是为了生死。啊，还有些人念佛的人认为，念佛嘛，佛菩萨加持我，我升官发财，这都不叫菩提心啊，这也都是说不叫真实心。真实心的意思是说，为了生死而念佛。那我们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哪一句佛号是跟生死挂钩的？如果你真的想把生死问题解决，你念佛，这叫发菩提心啊！不为得世人为我真实修行之名，不是为了得到世人对我一种肯定，说哎呦，你胡老林真是念佛啊，真修行啊，因为你在念阿弥陀佛，不为得这个名。那可能老和尚在给他写回信的时候有这种社会现象，有些个别同学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念佛呢啊，是希望别人赞叹我，说我这个念佛念的功夫得力啊，是真在修行，二六时钟一句佛号啊，不令间断啊，甚至睡觉做梦也在念佛啊，做饭洗衣服也在念佛，说这是事儿啊，事实上都做到了，时间上也保证了，但是你这个佛号是为什么呢？是别人都赞叹你，别人都拥护你啊，别人都给你竖大拇指，所以我要好好念佛，我是让别人，既然别人都说我念佛念的好嘛，我可不能退步啊，我一定要保持美好的这个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叫真实心，这也不叫菩提心，这是被逼无奈，让人给架住了，说你念佛念得好，没有退身步了，所以你念佛要为了生死念佛啊。你真有了为了生死念佛，叫真实心，也叫至诚心，也叫诚心念佛。这生死是大呀，你真觉悟了啊！你想真用这句佛号把这生死问题了，生死问题了喽，你去了西方啊。那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什么叫菩提心呢？自利利他之心叫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就是要发自利利他之心。什么叫自利？你生了生死问题了了叫自利啊，你不在这娑婆世界折腾了，你不在六道轮回里边轮转了，你的八苦三苦全解决了，这不是自利吗？那菩提心是自利利他之心。怎么叫利他？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干嘛呀？是吧？亲近弥陀，成就道业，十方世界广度众生呗，是吧？自利就利他了。啊，所以念佛欲得一心，必须发真实心。生就是说，为了生死，不为得世人为我真实修行之名，不为了得这个美名，说我大家都说我是真实修行人，是吧？念时，他下面讲了啊，前面第一句话讲的是态度，你怎么念佛呀？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不是让别人赞叹我啊，是为了解决生死啊。下边怎么念呢？啊，他说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 一句如是，一句佛号这样念，百千万句亦如是，这没有一句不这么念啊。您别说，我当时有过这种想法，这个念佛很累的，这样念佛用耳朵听啊，念着念着就说，哎呀，这段放松点吧，是吧，就散念吧，阿弥陀佛阿弥，又开始有嘴无心了。不能一句这样念，百千万句亦如是，都要这样念啊，都要这样念。能如是，你能这样念，则妄念无由而起，无由就是没办法，妄念就没办法升起来了，心佛自可相契，心佛自可相契，你的心跟佛就相契合了。那我们今天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跟着佛不相契吗？啊，我们把这句话详细的说说，什么叫心佛自可相契？契就契合，吻合了，这杯子盖盖在杯子上契合了，锅盖盖在锅上契合了。说啊，喝多了酒了，我们再举这个例子，这个房间没有转啊，我们说叫真如，这是我们的心的真如相。比喻呢，就是一个房子它停在那儿，你喝多了酒了呢啊，你就看见这房子转了，你醒过来以后呢，发现这房子不转了。那房子转这颗心我们叫做妄心，叫众生心啊，这我们这个心佛的心，第一个心字讲的就是你喝多了酒看见这个房子转，你认为房子转是妄念吧，妄念由妄心产生的啊，这是心。佛是什么？喝酒了醒了啊，从酒里边醒过来的人看见这房子是不转的，我们管这种众生叫佛，觉悟了，他醒过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众生把这个房子，喝醉了酒的这个人把房子看成转，和醒了酒以后把这房子看成停，看成转的叫心，看成停的叫佛，自然相契相合了。什么意思？你久而久之你念佛功夫得力之后，这个转的房子就停下来了，就跟刚才那个佛看那个不转的房子吻合了，相契了。相契了以后怎么样？就看到真实的房子，它无所谓转和不转。妄相即无，真相亦浅。妄相没有了，真相也就不没必要了，因为真相对于妄。你见到真正的房子了，你刚才说那不转的房子就没意义了。啊，所以心佛自可相契。那么心佛相对而存在的，然后我们看到又有众生又有佛。叫相形宛然，相互比较啊，它真存在，有佛有众生，互夺双亡。当你一旦证得真如，你发现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什么佛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常寂光土，一法不立，一尘不染，没有什么佛，也没有什么众生，我们说自然证得真如啊，就是心佛自可相契，一旦相契了，真妄同时都没不存在了啊，真妄，真用真以妄，以真显妄，真还是妄，真妄两边都是妄，都是属于生灭的现象。有真就有妄吗？啊，妄生起来的真才存在啊，所以真妄都属于生灭。真妄一没有了，你就进入到什么呢？真如门。真如门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其实世界是这样的，你就成了佛了。啊，那么所以心佛自可相契，就是你正得真如啊，那这可了不得呀，是吧？我们看看，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那我们觉得印光塔挺啰嗦的，怎么没完没了的，老是说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这挺啰嗦，是吧？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为什么老和尚这么强调？咱们说不好听，这么啰嗦，就是因为咱们做不到，他才没完没了的提醒你。没办法， 你要说一遍你就听了，你看我们读那个地藏经，刚强难化阎浮提众生，是不是？真是刚强难化，你不这么说，他不会用耳朵听啊。所以他老人家就反复的强调啊，这掰开了揉碎了，从各个角度来阐述他啊，视耳谛听，是吧？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那关键问题你自己争气不争气？《弟子规》上说的“物自暴，物自弃，圣以贤可循之”。你要能如是，你要真能做到百千万句都这样，以不自暴自弃，怎么着啊？结果，则妄念无由而起，没妄念了，起不来了，没有落脚之处了。妄念，心佛自可相弃。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心佛相弃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盼望的一种境界。我们修行就是要把生死了了，让心佛相弃。在哪儿找啊？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啊？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则妄念无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弃。齐了，生死问题了了，这是最低的。到了西方咱们就了生死，下下根人生死都了，对不对？三昧九品往生吗？最差的到了西方怎么着？了生死。要上上根证什么？证实相法。法身大士两种生死全部存在了，心佛自可相弃，就是这个境界高啊，心佛自可相弃啊。了生死并不一定心佛自可相弃，心佛自可相弃一定生死问题解决啊。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往生西方，无论是下下品的了生死，还是上上品的心佛自可相弃，实际上都在这句名号当中。换句话说，你到了西方怎么心佛自可相弃？你还得支持名号啊，你还得念佛。你看我们在看佛说阿弥陀经当中，自然结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他没说自然就即生秀文秀法秀佛之心，他没说吧？我们要闻佛闻法闻僧，他为什么？你到那儿你还是耳根最利，别瞎琢磨了。你从因地到如来地啊，都是用耳朵成就的，所以你叫妙音如来呢啊。所以舍此你还能成就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印光大师这些简短的开示，其实印光大师他自己在文钞当中说，光之文钞，语虽拙朴，语言虽然非常笨拙和朴实，啊，但是皆是佛之成言，啊，都是佛说的成话，只不过是因初根之机，啊，而重新再讲一遍，重新组织，啊，针对你的机，我来用佛的话重新安排一下讲给你听，绝不是光之自言，绝不是我自己说的。那这就是佛经啊，这就是佛的开示啊，对吧？那你不听他的话，那您就不是听佛的话，你不按他做，你就是破戒呀。你破了戒，你就没有了定，没有了定，您还能开了会吗？啊，所以我们今天设耳谛听，我们可以这么说，戒定慧三学，六度万行全在设耳谛听当中。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老人家提出的设耳谛听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则妄念无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弃。那当然这段开始我们只讲了念佛的技术啊，这个叫什么呢？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而出，对吧？从耳而入。但是上面这句更重要，必须发真实心。什么叫真实心？深信切愿，为了生死，不为得世人为我真实修行之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么样一种安排。我们听老和尚讲大经解， 我们念佛的这个《无量寿经》和《佛说阿弥陀经》五经一论，是不是就在劝愿劝信？是不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发真实心，发菩提心？你看《无量寿经》上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发菩提心怎么发？紧跟着师父上人的大经解，对吧？那么他劝信劝愿，你看我们说净土纲要信愿行三，净土的根本在于信愿行这三件事。信愿我们怎么解决？我们听师父的大经解啊，劝信劝愿。那么一向专念呢，我们呢按照印光大师的设耳谛听啊，这就非常圆满了啊。深信切愿，我们跟着净空师父上人啊，跟着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我们常时熏修啊，发起信愿，然后呢致持名号，设耳谛听。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是不是这三法圆备啊？那么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呀，他说这个贪嗔痴啊是六道的因，那么信愿行呢是西方净土的因，那以信愿行呢克服贪嗔痴啊，然后呢我们就能去西方，是吧？所以我们深信切愿致持名号，就是去西方的根本。印光大师说以信导愿引导导致，用我们的信，最后什么叫信？我愿意去了你才信，这个信是第一步，信是因。什么是果呢？愿是果。以心导愿，以愿导持名啊，以信导愿，以愿持名，以持名正所信满所愿啊，用持名这句佛号，用这句佛号来证明你的信，来满你所来满你的愿。以信导愿，以愿持名，以名来正所信满所愿。今天我们信和愿都有啊，但是我们功名号功德这个不得力啊，支持名号的这个功夫不得力。那么偶遇大师在文钞当中说，能不能往生西方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有信有愿决定去，往生品位的高低在支持名号的功夫深浅。不是说我有信我有愿我就能去西方，要深信切愿，即使妄念还有，但是在此刻临终那一刹那，虽然水能起波浪，但是没有大风，波浪不起就走了。那没有大风不起波浪靠什么呢？靠你的定功啊。你想想我们临终的时候，黄念老在医院走呢，从床上摔下来，骨都摔折了啊！如此大修行者在临终的时候尚有疾病应身呢，身应枕机啊，应就缠绕啊，况我凡夫乎？师父在泰国讲经的时候说，黄念祖老菩萨是等觉菩萨，我何人等？我们是什么人呢？他老人家一天17万声佛号，我们能有这种把握吗？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种视线，就是在警测我们，啊，一定要争分夺秒，千万千万不能让佛号勿令空过，千万不让它空空而过，啊，字字句句清清楚楚。能如是念，则妄念无忧而起，心佛自可相契。啊，这印光大师的开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话，一定要按照老和尚说的去做。啊，千万千万别把耳朵给废掉。 啊，念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听清楚，你不要怕慢。啊，有些人攀比念佛，哎呦，那个老太太，哎呦，这一上午就念了30000声佛号了。我这一好，按照胡小林说的这个方法，我这一上午就800声佛号都没念，念得我满头是汗，头昏眼花的。好事儿，啊，那30000声佛号什么呢？妄念没有熄掉，啊，散念，啊，这个不专心念，没用。你这800声佛号念的眼花缭乱的，眼睛冒金星，是吧？这口干舌燥，着急上火，好事儿啊！你慢慢慢慢的，你就心佛想起了。一定要坚持，贵在坚持。难吧？难能可贵，难它才可贵啊！为什么那散念它容易？因为你无始来你就习惯于这种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你就有嘴无心嘛。所以你念起来特别顺。啊，该怎么想还该怎么想，该怎么琢磨还怎么琢磨，一点不耽误，妄念走妄念的啊，大的这是什么？大道两边各走一边，妄念走妄念的，你这佛号走佛号的，啊，互相之间这个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耽误谁。换句话说，你念佛也就变成了妄念的一种了，对，你就变成个下意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心里没佛，嘴也念得不清楚，耳朵更没听啊。所以我们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叫打好基础啊，就不要图多，关键做到这8个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这就达到标准了啊。印光大师，我查了文钞，从来就没有说过佛号的数量啊，而反而是从始至终老和尚就提倡了3个清楚，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嘴里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啊。因为什么呢？别人吧，我不能说别的，就是那肯定不是印光大师这种境界的人，是不是啊？你放着佛话不去听，而听信他言，是吧？这个就是最没智慧的选择呀！啊，那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曾经说过呀，啊，你去问别人的话，而放着佛的话不去听，啊，这种人叫什么人呢？啊，这种人叫谤佛，是不是？啊，你这毁坏佛法。你又是学佛的人，你又不听佛的，然后别人说让你去这个道场你就去了，别人说这么个念法你就念了，那您是叫佛教徒吗？您恭敬老师吗？对吧？你在众生面前做了一个什么样子？你没有让大家对印光大师升起信心呢，对吧？印光大师第一乘愿再来，这咱不说了啊，这祖师大德都加以肯定，300年来一人耳。1940年往生，1840、1740、1640、1640已降，这300年来就没有一个超过印光大师。中国有文字记载史才5000年。